租界变成国中之国。帝国主义列强运用武力直接侵略中国的同时，还在中国境内强占租界，划分势力范围，造成国中之国的怪现象。外国在中国租界，租界是从公元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开始的，其中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英国人可以带家属居住。第二年十月又签订了虎门条约，规定中国的地方官必须与英国官员议定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房屋及基地，准许英国人租赁。公元1843年，英国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到上海，跟上海道台公墓九交涉，租下了城外黄浦江边上130亩荒地作为领事馆区域。以后公墓九又发出告示，把黄浦江边的830亩土地租借给英国商人，英国人就在这个区域内修路架桥、树立路灯、种行道树、挖沟排水，其他国家的商人要在租地范围内建房、租赁房屋，必须首先向英国领事馆申请，这就是上海租界制度的基础。这以后，英国领事每年召集租地内的外国人开会，推举管码头、管道路的委员会，租界成了国中之国。但是，即使这样，英国人仍然不满足，他们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公元1848年发生了青浦事件，英国传教士都斯等三人违反外国人出行的范围，以一日往返为标准，并且不得在外过夜的规定，闯入江苏青浦传教，跟停泊在当地运送粮食的漕船水手发生摩擦。第二任领事阿里国得到法国、美国、比利时等国领事的支持，硬说距上海90里的青浦是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并且用军舰扣下北上的1400艘粮船，威胁清王朝。结果有关官员被革职，10名水手上刑具在海关前示众，其中2名被判徒刑流放。阿里国以青浦事件为借口，强逼新上台的上海道台林桂答应扩充租界，整个租界面积达到2820亩。法国人看了眼红，也在这一年，法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明体尼跟早已到达的法国天主教士商量，通过他们在上海的主教，在上海县城与英租界之间租赁房屋，设立领事馆。青浦事件之后，他们逼迫上海道台吴建章在公元1849年发布公告，把英租界以南的980亩土地作为法租界区域。美国人也不肯落在后面，美国第一任驻上海的领事吴立国把领事馆设在英租界内，另一任美国领事到上海跟上一任领事一样，在自己的领事馆升起美国国旗。英国领事对他们在英租界升美国国旗一再提出抗议，英国领事事实上已经把在中国领土上的租界看成英国的领地。在法租界划定后，美国领事向上海道台提出抗议，反对其他国家在法租界内租地必须得到法国领事同意的规定。英国领事从自己利益出发，也支持美国的态度。迫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上海道台还答应把英租界北面的虹口一带划为美国租界。公元1853年，在金能亨任美国驻上海代理领事的时候，英国正式同意美国人在英租界内租地可以不经过英国领事同意， 这样，原来给予英国领事的专管特权和升旗的问题也得到解决。而法国领事本来的对法租界的专管权，因为英国和美国的反对，也没有严格实行。过了十年，上海道台又被迫划出苏州河北岸7850亩，成为美国租界。接着，美国租界和英国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直到20世纪30年代扩展到8万亩。其他西方国家也纷纷强占租界。到公元1904年，英、美、法、俄、德、日、意、比、澳等国在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长沙等16个城市已经有租界30多处。在这些租界里，殖民地制度不断加强，中国在租界的权利渐渐被侵犯、被剥夺。西方列强在中国开辟的租界是实际上的一个个国中之国。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又深化了一步。